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收听，同时呢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我不单是欢迎你收听，更鼓励你能够每一天都听，不是有时候才听，也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听，真的是你能够每一天都听的话，相信对你的灵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今天呢是第7届空中夫妻营特辑的最后一天。我素琴在回顾每一年举办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说不尽的感恩。不单单是我相信我们整个的团队呢都亲眼看到了又真又活的神在这4天的营会当中改变了很多很多的夫妻。我记得每一次在举办这个营会的时候呢，有一些夫妻啊，他们的心态是，诶，我们夫妻关系挺好的，我们还需要参加这样的营会吗？但是当营会结束以后呢，他们却告诉我说，师母啊，原来我们以为挺好的，在营会当中我们却看到夫妻的互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更宝贵的见证是，有很多的妻子非常的爱主，但是丈夫呢可能是初信的，也有的是还没有信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在营会里面圣灵动工，带领了很多的丈夫信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样的营会值不值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也因着这样的营会，我们制作成节目，让广大的听众一起在当中学习。所以素琴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不单是在当中学，你自己学了之后用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之外呢，也鼓励你能够在教会当中把你所学到的能够兼顾更多的夫妻。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亲眼见过参加夫妻营的夫妻们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一些事工，所以也求神大大的使用这些夫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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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昨天学了管教孩子手机的这个教育，所以现在周师母发下这个指引操练了，1个半钟头不看手机，就是。那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突然，我本来要读的经文是在我手机里面，但是我也不读圣经了，不要紧了，这个。我想用10分钟、15分钟跟大家一起思想一节圣经。在我们的营刊里面写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应该是第5节， 但是我把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就是四五六七，爱是什么？从第四节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直到第七节，爱是凡事相信吗？还是凡事包容？然后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大家都会背，那就是四章的第七节。我们思想一下，牧师或者传道人，将来大家侍奉很久的人，都有一个责任，就是圣经我们不能全部都明白，但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或者一卷书一卷书明白解释，然后呢跟人分享，活不活得出来？活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更谦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被圣经改变，也就是活出来了，慢慢一点点活出来。那第一天在开幕里我也跟大家讲过，恒久忍耐跟有恩慈是神的属性，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神我们没有人看见，但是爱同样的没有人看见，爱是看不见的，对不对？爱是什么颜色？看不见。爱是什么形状？长的圆的看不见。但是爱有没有呢？有。父母对我们有爱，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多跟少我们也知道。所以爱存不存在？大家一起说，存在。具体的看不看见？
看不见。
看不见，但好像又看得见。我们感觉这里啊，看见那个爱那个字啊，爱我愿意，看见爱那个字，但是真实的在我们心里面感觉，这个空气里面，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座位里面，这个空间当中有爱，感觉到的，有欢笑，不单单是做礼拜的时候有爱，你围在炉子旁边有那个木炭烧火，我都觉得哇有爱，但是你说是什么样子看不见，就是你心里面就是舒服。无论是你烤一个肉给别人，别人给你一块肉给你，烤的都焦了吃，完全没有问题。没有爱的话，在家里面焦了的话，啪扔掉或者气得走了也说不定，埋怨也说不定。所以呢，晚上在炉子边，其实那个炉子还很热，我觉得，但是呢，感觉是有爱，就完全没有问题。很怀念昨天晚上，今天晚上也想烤，但是没有了。早上还吃了昨天晚上的肉。爱是什么？看不见，但爱有没有？有。神是谁？在哪里？看不见，但上帝有没有？
有。
真的？
真的。
圣经说神是爱，所以我们是爱，我愿意。婚姻是体验爱，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么多，这么啰嗦，我们只看第七节。刚才念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有爱啊，我们需要它暗一点的时候，它自动黑暗下来，看得清楚。我以为是小林每天按这个，但是刚才没有人按这个，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后面有爱关心我们，帮助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有的时候它自动啊开了，自动亮了，有的时候一半黑了一半亮了，这个太多好的东西啊。好了，现在请姊妹们念一遍，弟兄们丈夫们聆听，姊妹用那个最温柔的声音，把弟兄这个融化的声音，姊妹们念一遍，来。谢谢弟兄们融化了一半了。那现在我们弟兄们用勇敢、伟大、保护和刚强的声音，弟兄们念一遍，姊妹们来听。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们教会开会的时候，那个印出来的会议议程的程序单呢，上面有教会的名字，又写了一节经文，就是写这一节经文。常常看，能不能明白？明白，包容、相信、盼望、忍耐。但是我第一天也讲了，看圣经有的时候不同的翻译，因为原来的圣经是希腊文写的，2000年写的。那么在中国呢，从清朝开始有很多人翻译好的圣经呢，流传到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呢，我给大家比较一下，使我们对这个爱的理解，15个元素里面最后的4个元素呢，多一点理解。在1858年，有一个叫文理和合本，我落了一个字啊，文理，我还不和和平的和，合作的和，文理和合本翻译的这个版本呢，有一个叫做委办，就是那个委员先翻译出来的，是清朝的时候，1858年。那他呢？有2个版本，新约呢是1854年翻译的，然后呢之后现在呢这个文言文的清朝的这个中文圣经呢是上面的，细容、细信、细望、细忍，我们一起念一遍来，细容、细信、细望、细忍，很文明的，很有文学味道的，凡事。就改成一个字了，清朝的时候，细、容、信、望、仁，这个呢是1906年出版了，到现在比较少人用。但是你写书法想写文言文的话，参考这个就比较好像有这个中国味道啊文言。问题来了，我看1854年翻译的这一节圣经呢，稍微吓我一跳。下面黄色的，我们一起来读，来，隐恶信善，忘人之美，人己之难，难，人己之难，啊，意思不太一样。他把凡事包容的细容呢，翻译成隐恶，隐藏恶行、罪恶、过失，这叫包容。哎，我觉得他的这个翻译把那个意思解释了。翻译凡事相信呢，翻译成信善，相信他是善良的，他是好的。凡是盼望，他跳了一层，望人之美，盼望这个人的美善美好的地方。最后，凡是忍耐细忍呢，翻译成人己之难，自己有苦难，自己有困难，去忍下来。所以我今天介绍1854年翻译的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给大家，代表了那个时候那些有学问的人，大部分是西洋的这个宣教士、汉学学者，加上中国人辅助翻译出来的。这一节呢是隐恶，今天在我们夫妻里面的爱呢，隐藏对方的恶行，信善，相信对方的善良，望人之美，盼望他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有美好美善的地方，对这个存盼望。人己之难，自己所受的苦难他忍下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关于爱的解释，爱的15个元素最后一节。当然第8节就是说，爱是 永不知息，永永远远下去的。那么最后我们说回来了，谁有这个爱？这个爱的源头是谁呢？
神，
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一个家庭有爱，一个社会有爱，一个单位有爱，一个国家有爱，不能没有上帝。那个是一个不变的源头。你喝水，你到河里，到江里，你找到那个源头的时候，你会非常高兴。黄河的源头是很好的旅游的地方，我们旅游大巴经过的时候，大家都忙着照相，对不对？原来这里是黄河的源头啊，那么长的黄河，5000年文化历史的这个中华文化的黄河是在那里，那个源头重要，爱的源头是神。为什么愿意叫人信耶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而感到幸福？因为是爱，在耶稣的爱里面。
奇妙，属天的爱已经充满我们中间，从天上父神的大爱，耶稣奇妙的爱犹如江河，在我心里带给我真平安，在我心中。神的爱从高处涌流下来，是大爱从父神的宝座涌下来，再永留，再永留，不断地再永留，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神的爱从高处涌流下来，是大爱从父神的宝座涌下来，再涌流，再涌流，不断地再涌流，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再涌流，再涌流，不断地再涌流，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
我呢是在5岁的时候开始明白信仰，因为我们家呢是在教会对面一间中国教会，因为我父亲是从山东到了朝鲜半岛，山东很穷，很多人去东北闯关东，有的人去韩国，因为日本人统治的时候韩国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父亲9岁的时候离开家，离开父母，跟着姑父跟姑姑到了韩国，9岁。从那以后呢，我父亲就没有看过老家的父亲母亲，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偶尔看电视节目，有那种家庭家人相聚啊，很感动的时候，父母流泪的时候呢，我父亲看着电视也会流泪的，但是他不会跟我们讲，因为上一代的人不会讲，孩子啊，我很想我家乡的爸爸妈妈，我好久没有看过他们，离开他们30年40年，他没有讲，所以他是9岁， 离开家乡。那么在韩国结婚，我出生，我是老二，我上面有姐姐，我再有我。但是我在5岁的时候，我母亲离开世界，我父亲就常常喝酒。那因为我母亲离开世界，我6岁的时候就小学1年级开始呢，清明节几月几号？
4月5号，
我父亲就带着我跟弟弟去扫墓，华人墓地。所以每一年从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都扫墓。但能扫墓的那个经验呢，刚才我们分享相爱的难忘的经验，我去扫墓的经验是难忘的。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讲，领着我们两个儿子，我姐姐不去，中国人的传统大概女的不需要去扫墓，所以呢拿着那个黄纸啊，我们说黄表纸哈、啊，那去完了把坟墓的草拔一拔，那我们小孩子也帮助父亲拔草，然后呢我父亲就用那个纸用石头压上去，是不是有的农村这个省份是这样，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拿出一些东西水果烧香，那我父亲就说来你们磕头或者鞠躬，那我们就是照着父亲所讲的做。我父亲一句话不讲，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就回来，回来当然他遇到认识的人呢、啊、谁也去扫墓啊打招呼说话。这几年呢、啊、儿童去扫墓去看我离开的母亲，但是呢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世界里再回来，对我跟我弟弟，但我弟弟我不知道，因为他不信主，是一个很好的宗教的教育，就是妈妈去了哪里，怎么样能够再看到妈妈。那礼拜天呢，我们家前面有教会，有这个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我就去，好玩，就唱歌，大家也唱歌，都唱上帝爱我们，唱人是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原来我明白人是神造的，而又明白人不认识神死了就是永远死，人认识神就有相遇的机会，因为得永生。所以我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信神信主，而且我的问题我思想就是人死了去哪里，人为什么会死，人的人生是这么短吗？是我5岁开始我所爱我的人，但我不一定很爱我妈妈，因为记忆不多，还有一点记忆，然后就没有了吗？所以我找到答案，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有爱。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本身忍耐跟宽容恩慈跟良善都是神的属性。明白这个呢，最后一个爱的定义，隐恶，隐藏我们的罪恶，遮盖我们的罪恶，是耶稣基督做的。我们做妻子做丈夫也要隐藏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过失，隐藏不是把它埋起来，帮助他将这个问题解决，信善相信我们的美善，人生是美好的，对吧？家庭是美好的，好像家庭有很多的痛苦跟地狱一样，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因为没有神的话，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望人之美，凡事盼望，人己之难，有苦难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家庭有难处，做爸爸的做哥哥的，有的是做妈妈的，我们来担当，使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多么美好。这就是爱的真谛，爱我愿意。弟兄姊妹，神是爱，爱里面有盼望。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小时候我借着家庭的经验，也借着我父亲，以后我小学的时候看他有的时候晚上跟朋友喝酒喝得很醉，我就明白他有他的痛苦， 时间关系，我不是讲我一直以来这三四十年的这个家庭，但是呢，我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爱我们的这个福音，救了我，使我有盼望。今天我站在大家当中分享神的爱，愿我们每一位跟我们的全家，包括我们的家族、父亲母亲啊、兄弟姐妹，都能够体验神的爱。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爱丰富的真谛，主啊，你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分享，让我们互相勉励，能够更坚强，更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早经过各类的人生经验，接受了主，走这婚姻的道路跟人生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当中也有不明白，但是渐渐的明白你自己的爱，体会你的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也有为家庭、为孩子要爱他们而为他们挂虑、为他们努力牺牲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赐福我们当中的下一代儿女，让他们都能够健康成长。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接下来我们默默祷告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励志的时间。我们当中已经接受了主，受洗了，愿意励志，不断的励志，但是今天是一个宝贵的励志的时刻，把耶稣基督的爱、福音的大能，在自己的全家里面，照着圣经所讲的，与家人分享，包括父母亲，还有自己的儿女，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立志这样做的，请你从你自己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默默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时间。我们当中也有几位还没有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使这个爱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在你跟你的家人，当然还有亲戚朋友当中，有机会的时候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跟救恩的大能的话，也请你举一下手。好，看到，谢谢，谢谢，请大家低头祷告，不要看，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当中愿意跟自己的家人跟亲戚朋友分享耶稣基督的大爱，立志这样做传福音的，请你举一下手。好，小，谢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两种立志，还有别的我们心中默默的祷告跟立志，主你知道的，都陷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把我们的家人交在你的面前，愿我们都能活在主耶稣你自己的爱里面。我们在这里享受爱我愿意的夫妻营的美好，也愿他们能够间接的从我们的流露明白耶稣基督你爱他们，父亲母亲老人家儿女，甚至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也愿他们因着我们的立志献身跟祷告，明白享受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大爱。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在福音救恩不太明白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也祷告，让你的大爱更真实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立志在你面前过合你心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情，过去很多委屈，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不敢相信这是什么机遇，你问渐渐变得清晰，你就是那原因，找到了爱的目的地，我心想近距离靠近，以前的崎岖现在是感激，失去了的过去因危险在我有的更美丽，没有期待爱才显得意外，经他天的巧妙安排，我才开始明白，
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尽力做到尊重你，理解你，生活上关心你，帮助你，常常自省，彼此饶恕，欣赏你的优点，对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对你做的每顿饭都要说好吃。主约人以空中辅导夫妻营，爱你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欣赏你的优点，接纳包容顺服你，在神的恩典当中尽妻子的本分，服侍我亲爱的丈夫，在神的心意上，感谢主。主耶人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你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湖南的，
我是他的妻子。
我这边比较特殊，因为我没有受过洗，然后我有些观念可能会跟在座的各位可能会不太一样。如果我在不太一样，有其冲突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包容。我这么说吧，我原先是比较抗拒的。为什么会抗拒呢？因为姊妹曾带我去过教会，然后里面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来之前我跟就是周牧师也谈了，然后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说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家族，因为他信奉了就是基督教，然后他们就出了很多的名人、总统、法官，然后另外一个家族就是因为抵抗和就是反对基督，结果那家出的基本上就是犯罪分子。就讲到后面就是有一句，就是说你信了基督等于就是拯救了地球，如果你不信基督的地球都会毁灭。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的观点吧冲突非常的大，所以感觉非常的不好。然后我跟姊妹认识的时候，她做的一件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是我的父亲生病然后住院，那时候跟姊妹可能还在谈恋爱吧，应该是他并不知道我的父亲病，我没有通知他，但是他可能从他领导那边吧得知了吧，然后第二天就自己煲了一个那个鸽子汤就送到医院来，那是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感动的一刻。
好容易收买。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也是正好碰到真不是，然后我妻子就说了一句她很怕分享。其实我也很怕分享，然后她说她不知道分享什么，然后我也想了想，我也不知道分享什么，因为在我的婚姻的前半段非常的糟糕，说多了就像姊妹说的那种都是眼泪，所以姊妹说她说我不想去回忆那些不好的部分。
补充一下，就打断你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内心我有一点完美主义，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会对师母的这么多年来对我的那种关怀我会感觉到自己的婚姻就是处在那种光景里的时候我没有处理好，我会感到很内疚。就是因为我是在结婚前就听了空中辅导，人家说在恋爱前就听了空中辅导，所以说从恋爱到结婚到我婚姻出现问题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都在听空中辅导，就是说我是带着很清楚的这个跟他一起谈恋爱，就是跟他讨论婚姻中出现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同事物的观点我们在婚前都有讨论。可是真正进入婚姻了，我觉得非常的糟糕。就他在结婚前，我认为他是我理想中的人，他满足我所有对丈夫的期待，就是不管从外表上，还有他的性格上，还有他一些的性格上，还有包括一些的习惯上面，就好的生活习惯方面，他都满足我的这个女孩子的心里面的这种虚伪吧，我认为是虚伪，我现在认为是虚伪。就是我觉得他很满足，但是到这个婚姻以后呢，其实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张力， 觉得张力乃至于我不懂得如何处理跟婆婆的关系。但我后来我认为这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不懂得怎么跟婆婆共处一室，就是或者怎么去面对跟婆婆的一些分歧。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听了很多理论了，我也知道啊该怎么搞该怎么搞，但是不行呀，我会生气，而且我会把它压在心里面，我不说，我甚至很标榜，就是我不能那样做。我结婚前我心里想，我要做罗德，你知道吗？我要做罗德。所以哎呀，当我自己跟婆婆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但是自己最终崩溃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甚至不能接纳我自己，我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不喜欢这样一个我自己，我很难过的那种苦读真的我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是有过轻生的念头的，我就那个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也给师母打电话，那个时候那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很多的事情我是懂的，但是我自己不愿意，你知道吗？就我真的不愿意，我就是不我知道我应该委身于这个婚姻里面，就是更多的接纳，也要更多的知道，就是是的，有的时候需要饶恕的，但我不能饶恕。我觉得就是他做的不对，我是那个时候我很愤怒很苦读啊，那种苦读不断的就是这样子的，直到有一天我就不停的祷，我就是常常流泪的祷告，我说上帝啊，你知道我都快受不了了，就是生完宝宝的那个时间段我讲的啊，就是生完宝宝以后我非常的忧虑，我那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那生完宝宝除了从医院回家，我整个人都变了，我之前就是所有被压抑出来压抑下去的东西都出来了，就每一项都像我讨要一样的，我那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跟婆婆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就是看她哪里都不顺眼了，甚至也觉得她看我哪里也不顺眼了，但是就是没有说了，可是那个关系已经不能相处了。但是弟兄他没有就是任何的表态，当我跟他说我说我想要分开住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不能理解。其实我不是觉得你父母多不好，或者说我就是我都是对的，我没有那个想法的，但是没有被支持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上帝啊，你让我活着我真的觉得很累，不是我不想活着，是我主耶稣我觉得我没办法活着了，我真的不想活着了，如果可以你能不能把我带走吧。但是就真的是这样常常祷告。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我的一个姐妹她去看我，她就跟我说，她说你一定要不要放弃，我们都听空中辅导，就是你到了自己的身上一定不要放弃，你就还是我们都为你祷告。哎呀，我就心里想，是啊，我相信师母也为我祷告，大家都为我祷告，为什么我自己也知道，我还做过婚前，我婚前我也接受了听了那么长时间的空中辅导，结果是这样的，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我就想原来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原来我需要去饶恕，我需要去把这些东西都把它丢掉。当我看见我不比我的丈夫好，也不比我的公公婆婆好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哦，我先信了耶稣，你知道吗？就是我先信了耶稣，哎呀，我把他们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反而让他们觉得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常常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对你有些亏欠，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我没有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反而成了你信耶稣的绊脚石，就是我觉得我很亏欠那一段时间里，就是希望你能够还是很认真的思考就是信仰对于我们生命的这个意义。所以我很感恩，但我愿意，我只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虽然那个祷告做了很多次啊，但是真的就是一句话，就是上帝啊，我没有，我做不到。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的婆婆，我就很生气的了，我心里面真的很苦读。但是我说我就跪在这里，主啊，你知道我真的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很愤怒，我很生气，但我愿意你能够帮助我，能够走出这种苦读，我愿意有一天成为你的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在我的婚姻里面能够像我听到的空中辅导里面那些被翻转的婚姻能经历那样子的恩典。我就相信我的神有这个能力，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愿意，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真的是赦免了我更多更多不好的罪。上帝真的很奇妙，就是反复的那样子的祷告，我觉得他是好的，我觉得是我对不住他，我觉得我没有爱， 我甚至耶稣那么爱我，我都觉得我还可以像他那样子。我每次就是甚至像就是财主的那一个每次像财那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的，我其实那个我欠他更多，真的我欠耶稣的更多，但是我没有那种心，我觉得他们欠我的，觉得都是不对的，都被翻转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好了。然后你看今年已经也过去好多年了，我宝宝都五周了，昨天一想到来说要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就回想很多，虽然我就失眠了，我就想了很多，我就想真的很不容易，姐妹在婚姻里面就是，但我虽然说我做得很不好，但我弟兄也在这里，我也要说也不都是我的错，对不对？还是我，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我的弟兄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他包容我很多不好的地方。虽然说我有时候觉得他没有为我说一句话，或者，但我觉得他还是在很重要的时候，他选择相信他的妻子不是那么就是恶意的，或者说要伤害他的，没有，他选择相信我，我特别感恩。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上帝给我最好的。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觉像做梦一样啊！是的。然后就是看到牧师和师母在课堂上那个互动的时候，那种就是一颦一笑呀，就是非常的自然和谐，很温馨。然后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呀，是的，确实是的，然后这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改变了我对基督教的看法，因为我之前是比较排斥的，是。然后。因为我和我夫妻在之前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通过这次学习我发现长久以来是我的妻子做出了巨大的改变，而我并没有，因为以至于后来就是师母邀请我们来的时候，当时我是不想来的，我说我不来，然后后面师母后面是亲自打电话给我，也是亲自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说了一个因为我们小孩是有点过敏嘛，他对牛奶过敏，而且对螨虫也过敏，然后我们小孩没人带嘛，都是我们夫妻两个带嘛，然后就说要把他长期没有离开过家，然后突然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确实有个这种担心，就是怕他过敏了，就这个原因是不想来。但是我后面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排斥不想来。然后就是发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发现就是做出巨大改变的那个人是我的妻子，而我没有，就是我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就是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带到了空中辅导夫妻营，让我学会了怎么去教育孩子，怎么去学习就是夫妻的相处之道，因为我发现我在那边就是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确实是这样的。
其实我非常感恩，心里也很激动吧，就是 其实一直以来我不是第一次收到邀请，就是因为我听空中辅导有十几年了，这个从我没有结婚开始就一直受师母的辅导，师母对我非常的关爱，我也真的是常常听吧。然后我觉得在婚姻里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有很多的苦读，可是我觉得是上帝让我看见我被饶恕了，就是那种被饶恕，然后就是觉得就自己觉得我真的没有资格，就是真的必须要学会饶恕，而且我只有饶恕我自己才能够得到释放。我觉得就是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我不愿意饶恕，不在于有谁做错了或谁做对了这些事情上，是我自己没有选择饶恕。然后我就说我就祷告，我说上帝，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这个就是我唯一的路，我就只能说我愿意，那我就说我愿意，我做不了但我真的愿意，我哭着流着泪我说我愿意。然后就一点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说上帝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今天对他示好他都不睬我。然后有很多次很多次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你想体贴他一下，你想要安慰他一下今天的辛苦，但是都没有回应的。可是就是真的是愿意，就是说我就这样坚持吧，就这样坚持祷告坚持。那突然你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发现他下班你对他说啊，你下班了你辛苦了，他就会回应你，他会说呀你又烧好饭啊，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像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慢慢的就越来越好。好了一个就是后来我就发现师母再也又一次邀请我的时候我也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去空中辅导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靠着上帝的那种爱啊，那种帮助已经走过来了，就在我觉得我已经哭着眼泪走过来了。反正我也觉得他一直也没改变过，就是也挺好的现在。然后我就真的不觉得我需要去。后来我又再就是师母又我再收到邮件的时候我又祷告，我心里就突然有个亮光，我很自私，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不仅今天婚姻发生改变，但是他没有信耶稣，我就觉得我从来不关心他有没有灵魂得救。我不觉得如果我把他带去我让他看见很多的见证或者学习到很多东西，他有可能就会接受耶稣，有可能会对就是以前我的一些行为啊一些动作啊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和感受，他可能就会更好的来接纳我的信仰，更好的明白我的信仰。哎呀我就真的也很感恩，非常感恩，我就邀请他。然后我邀请的时候也没有底气，但很感恩他就说好啊，他就同意了，后来他就反悔了。不过反悔的时候师母给我打电话就问我，就是我跟师母说我说他说他不愿意去，然后师母问我为什么，我说他说是孩子，但是我当时就跟师母说，我说师母不是的，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因为孩子，是他自己的内心他不想去。师母就说啊，那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吧，然后就这个电话你看他就受感动了，他就觉得啊，他都接完电话他就很激动的跟我说哎我们去吧。我就好感动，我心里就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是今天就是我们来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我没有来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然后当我一想到他这次的在这个夫妻营里面的那种变化的时候啊，我就更感动了。我跟姐妹分享，我说你有没有看见陈弟兄现在总是在笑，哎对吧，我就好感动，我说他不一样啊。所以然后我就想到师母说，以前我跟师母讲情况婚姻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师母说流泪撒种就要欢呼收割。我说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愿意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收割一些，我真的很感恩。今天有一个弟兄说你知道吗，你是这次收获最大的。哦对，因为王弟兄说那个他说我是这次收获最大的，因为我的丈夫他在我们可以在主里一同的奔走这个天路，我真的很感恩，也谢谢师母啊，谢谢周牧师啊，真的是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就是
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状况，啊，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帮助我们，这是谢谢，感谢感谢。
非常感动，非常的感恩，我们听到了湖南陈弟兄和安徽黄姊妹的见证。那现在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奇妙的恩典引导这对夫妻来参加营会。我们在整个的营会当中，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感谢主，你让陈弟兄突破了他心里里面的那道墙，来到了你的面前，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这是何等大的喜乐。主啊，就求你在他的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引导他一步一步的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经历你，让他对你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也能够认识自己更清楚，在生活各个方面让他经历你自己的同行，体会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看到了你翻转了黄姊妹的生命，让他经历过内心强烈的挣扎，甚至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困境让他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你在他里面给他了盼望，是你的话语陪伴了他，是你借着电台的节目引导他。主啊，为着这位姊妹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改变而感谢神，求主你继续的使用这位姊妹，让他在困难当中能够成为多人的安慰跟祝福。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求主你大大的使用这位姊妹的生命，让她在家里面能够做好妻子的本分，帮助丈夫在灵里面一起成长，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非常感谢神，这一连11天的空中夫妻营的节目内容已经为你播出。如果过去的几集你没有收听到的话，也鼓励你在我们的网站上下载，你可以继续的不断的重复的来听，也盼望你能够把这个节目的内容介绍你给你周围的人。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神。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盼望。